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这个应许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呢？你想不想承受世界呢？到底承受世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许最终有没有实现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八讲，题目是《承受世界》。
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谈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信任，他信任神给他的应许，他一点也不怀疑。而这个相信也使到他整个人的生命方向完全的改变。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怎么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将来得以承受整个世界。可能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会问我，到底承受世界是什么意思呢？承受世界又有什么吸引之处呢？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尝试想一想，比如说我们的国家主席，他有这个权力来管理整个中国，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这种的权力所换来的都是压力，这个工作令到他的头发越来越白，眼圈越来越黑。这种的权力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同样的，管理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好管理，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应许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承受世界是将来的事情呢，还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呢？让我们先来谈这个宇宙吧。神创造了宇宙，当中有好多亿的星球，在不同的星河系里，人都没有星球那么多。那么将来我们一个人管一个星球实在也不够，可能一个人要管两个至三个星球。你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吗？让你在星球上做王，让你管理星球上一切的尘土，这样的应许吸引人吗？到底神所说的承受世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可以部分精力承受世界，但是重点还是放在将来的。另外一方面，这也会带来一些危险性， 对于不少的基督徒来说，现在的生活实在不错，所以他们对将来也不太感兴趣，他们对将来也觉得无所谓，他们不打算去想这些东西，将来的事将来才算吧，反正现在的生活不错，就尽情享受吧。所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将来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抽象，他们一点都不感兴趣。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你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将来的盼望，人也就没有推动力。你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生活的，他们会想，我已经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我已经洗了礼，每个星期都参加聚会，也领圣餐，生活平平淡淡，我也觉得非常满足了。一个没有盼望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生活的，他没有一点的推动力，将来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你会发觉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整章都是在谈信心，当中谈到许多旧约中的伟人，他们在神的里面如何成就了神的心意，他们如何专一的追求主，他们怎样对主有信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是这么说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到的赏赐。这段经文谈及了摩西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摩西长大以后不肯做法老王女儿的儿子，你知道他这样做，他放弃了什么样的地位呢？就相当于查理斯王子的地位。实际上，查理斯王子的地位还比不上摩西当时的地位呢，因为当时世界上第一级的强国就是埃及，就好像现在的美国，但是比美国的地位更加的优越。现在的美国还需要跟中国、日本等国家谈判拉关系，但是当时在摩西的年代，强国只有一个，就是埃及，而摩西可以做国王女儿的儿子。根据历史的研究，摩西是很有机会继承王位的，如果他真的继承王位的话，那么他不但是埃及的国王，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国王，因为埃及是当时的世界上唯一的强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摩西因着信心却选择了放弃这一切，他选择了跟神的百姓一起出埃及，在旷野中受了许多的磨练，他看自己为神的缘故受了许多的凌辱，好过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这是为了什么呢？这里向我们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向往神的应许，他想得到从神而来的赏赐。很多人对这方面不清楚，不了解，他们觉得将来的赏赐是不重要的，现在神对我们这么好已经很满足了，只要能够得救就足够了，我们根本不渴望得到什么赏赐。现在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没有像摩西这样的推动力，分别在哪里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兴趣追求将来的赏赐，你心里想，算了吧，神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我 没有像你们那么大的野心。其实你的这种心态就是没有信心的现象。你必须知道圣经中说到赏赐的经文是非常的多，你以为将来不重要吗？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圣经说摩西渴望得到神的赏赐，可见这个赏赐的吸引力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大，成为了他生命中极大的推动力。而你没有这种推动力，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根本不想要这个赏赐。很多基督徒心里面会想，只要仅仅得救已经足够了，只要不要被扔下地狱里被火烧就行了。很多基督徒都想仅仅合格入天堂就行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跟你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推动力是有关系的问题。很多人不喜欢谈这方面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推动力。有些喜欢用属灵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他们会说我们服侍神是不要谈赏赐的。那么你服侍神的动力从哪里来呢？难道你比摩西还要属灵吗？摩西渴望得到神的赏赐，你不想，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反应是有一点不正常吗？要么就是摩西一点都不属灵，要么就是你的属灵生命真的出了问题。神应许给人类有不同的赏赐，但是我们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就是承受世界。而这个世界不是指任何其他的星球，圣经中谈到的世界就是这个地球。可能有人会说，当时的人的科技不发达，所以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星球。如果你是这么想，那么你就错了。亚伯拉罕老早已经知道了，因为神要他数算天上的星星。那么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其实在宇宙还有其他的星球的存在。圣经说到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那么管理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你有兴趣管理这个世界吗？这个管理的概念，这个承受的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应该很熟悉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谈到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主人交了银子给他的仆人，好让他们能够去投资做生意。结果呢，有的仆人做得好，有的仆人做得不好。最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要检查他们的工作，做得好的主人就赏赐他，做得不好的就要面对主人的责罚。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16和17节。路加福音19章16和17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你会留意到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有关赏赐这个问题。主人给了这个仆人一锭的银子，这一锭的银子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块钱，而仆人就借着这一锭的银子赚了十倍的钱。他赚的是十锭的银子，真是不简单。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一锭银子赚一锭回来已经够你累的了，要赚一倍已经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仆人竟然赚了十倍。他当中 一定是付出了许多的血汗。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推动力？正因为他这么劳苦，所以主人当然要赏赐他。主人赏赐他什么呢？十座城。十座城值多少钱呢？真是难以估计。一座城已经是不简单了，更何况是十座城呢？到底这个比喻是传达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到底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赏赐是代表什么呢？主耶稣送十座城给这个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是很简单的，送十座城的意思就是让你管理十座城。管理就是代表了有权柄，如果神给你什么，就是说要给你去管理什么。如果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管理，其实你是在对神说你什么都不要给我。很多人经常要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好的家庭，但是他们从来却没有意识到神赐给他们一个家庭就是要他们去管理的。现在很多人只想要有家庭，但是却从来不想如何好好的去管理它，所以经常把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由此可见，神将什么东西赐给你，就是要你管理的意思。又如父亲分财产给孩子，如果你得到100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父亲分100万给你，到底他有什么心意呢？他的心意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你来管理这100万块钱。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赏赐是跟管理是直接有关系的。神赐什么给你，就是要交托给你管理的意思。其实你每一样东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也就代表说你必须好好的管理它。如果神所赐给你的生命你都不能够管理的好，搞得一塌糊涂，那么将来肯定神不会将更好的东西交托给你。所以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生命，你也必须要自己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这一切都是跟权柄有关的。为什么神要赐权柄给亚伯拉罕来管理世界呢？其实神赐给人什么，意思就是赐给你权柄去管理。你现在知道权柄的重要性了吗？如果你只是想在地上安居乐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管理好手头上的一切。你如果管理得不好，你就不能够安居乐业。有些人想生活在一个好的世界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他们只想要享受，而让别人去承担管理的责任，这样是行不通的。你必须有份参与管理，这样你才有份去享受。当然神不是叫你一个人来管理整个世界，而是交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有有信心的后裔一起来管理。我深信到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因为有主耶稣做我们的王，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有信心的圣徒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到时候全人类都可以一起安居乐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承受和管理是分不开的。承受遗产的意思就是要你去管理这一笔的遗产，你管理的好，你自己得到益处，你管理的不好，你就有祸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银子的比喻所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主人所交托给仆人的银子，如果他管理得好，他就有赏赐，他自己就会得到益处。那些不忠心的，管理得不好的，他们就有祸了，因为主人必定会审判他。也许你会想，我没有多大的野心，我只不过想要管理一个小小的家庭吧，我有一个太太，一个丈夫，或者两个到三个儿女便行了，只要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不想承受世界这么大的报复。承受世界到底是不是一种很大的野心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没有野心的，所以平时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像希特勒一样，这样的狂人才会妄想管理世界。究竟这是不是一种野心呢？很多人都想世界和平，如果世界不和平，迟早你自己也不会有和平。而问题就是在于你有没有想参与建立这个世界，使到它和平呢？究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野心的问题，就好像像希特勒一样要占领整个世界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什么是权力。基督徒该不该拥有权力呢？当然，这在乎是什么样的权力，是属世的权力还是属灵的权力。属世的权力和属灵的权力有什么不同呢？在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就帮助我们明白属世的权力和属灵的权力不同的地方。这段经文就谈到权柄的问题。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妈妈普遍上都非常关心儿子的前途。当母亲看到耶稣这么有能力，并且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她就跟耶稣说，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麻烦你，谢谢你提拔他们吧。母亲、儿子三个人向主耶稣要求有权柄和能力。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吗？主说，你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样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其实是混淆了属灵和属世的两种的不同的权力。当然，其他的门徒一听见了，他们就非常的生气。他们心里想，你们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那么我们坐在哪里呢？我们确实要防范属世的野心。你如果用一个属世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属灵的权柄的话，你同样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误以为追求属灵的权柄就好像追求属世的权柄一样，有了属灵的权柄，我们就可以爬得高，坐得高，可以指挥更多的人，比如就好像管理一间更大的教会，更有钱，更有气派的教会一样。其实啊，这一切都是属世的想法。属世和属灵的权柄的关系分别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主耶稣就向门徒解释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属世的权柄是怎么样的呢？很明显就是控制。君王和大臣要控制所有的人，正如世上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控制他们所管理的一切。比如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 就拼命的在搞核子弹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想，如果自己拥有了高科技的核武器，就有能力去控制对方。大家都想用不同的方法来争取控制人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渴望得到财富，因为有了钱，你就可以去指挥别人。所以我们不断的赚钱，其实也是为了追求有一个地位，有权利。绝大多数的人赚钱不是为了吃饭，只不过是想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吃饭所需要的钱不多。所以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权利，能够去指挥控制别人。但是属灵的权利的特征是怎么样的呢？属灵的权利刚好跟世界的是相反的。世界的权利就是要控制人，而属灵的权利就是要服侍人。我们是否有属灵的权利，就在乎我们能否做众人的仆人。我希望大家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的区别。神给我们属灵的权柄，是为了给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服侍众人。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父母的权柄不是用来控制儿女的，而是用来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甚至服侍他们。为什么需要权柄呢？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权柄和能力的。如果父母没有权柄，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儿女带好吗？但这个权柄绝对不是用来辖管他们的，而是用来服侍他们，栽培他们成人。所有的权柄，正确来说，应该都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正确的来说，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是你和我的仆人。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就不是如此了。但真正的属灵权柄，在神的国度里都是用来服侍人的，他需要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他才能够做得到。就像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就能够服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好让我们能够服侍更多的人。这个跟世界上的野心是完全两回事的。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民为贵，君为轻，在天国这真的是成为事实。在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民为贵，君为轻，只有在天国才能够看得到。所以主耶稣为他的子民来舍命，他虽然是天国的王，但是为了你和我这样微小的人民来舍弃他宝贵的生命，只有主耶稣才真正的做到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榜样。天国也讲能力的，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大家都是平等，不需要讲能力权柄的事。天国绝对不是一盘的散沙，是有权柄的，有结构在里头的。但是运作的时候不像世界那样去争名夺利，而神给我们的一切权利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造福每一个人。将来我们如果可以在天国里生活的话，那真是非常的美丽极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运作的，只有天国才是这么操作的。这种的属灵的权柄对你来说是否有吸引力呢？要服侍这么多的人，你觉得这样的工作吸引人吗？ 我想我们可能觉得一座城已经足够了，十座城要整天跑来跑去，不累死人才怪。今生的事已经太多了，难道在永生我还要这么忙吗？现在我知道赏赐是什么了，够了，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做到服侍人留给别人吧，这样的权柄根本不吸引我。你是否是这样想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吧。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和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和第三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两节经文是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说话，应许赐福给他。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元素在这两节经文中是重复的出现，就是叫别人得福。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神要使到亚伯拉罕能够祝福到别人，使到他能够使万民因他而得福。当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观念已经带出来了。神赐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他单独享受这个福气，而是更重要的是要他能够将这个福气也能够带给别人，以致到万民都能够因亚伯拉罕的缘故而得福。这样的福气吸引你吗？你是否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最大的喜乐就是能够令到别人幸福，没有别的喜乐比这个更大的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喜乐，如果你尝试过谈恋爱的话，你就明白我的意思。能够令到你喜欢的人开心，这个喜乐也是很大的。所以按照经验，一般都认为没有任何的喜乐大过恋爱的喜乐。你可以为对方牺牲，再辛苦你也愿意，下着大雨你也不会害怕，撑着伞在雨中等候他，你不觉得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爱对方。一见到对方的时候，所有的辛苦都不在话下了。因此你就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气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的，人间的喜乐不会超过他的了。最大的喜乐就是能够生活在爱的里面。约翰三书第四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人的喜乐没有再大过这个了。看见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行在真理中，他所爱的人能够生活在神的爱中，没有喜乐比这个更大的。很多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他追求的只是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多赚点钱，多买些东西，家里堆满了金银财宝就感到非常开心。你尝试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这种的喜乐很快就会消失了。只有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又能够令到他幸福，这种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这种的喜乐只有生活在爱中的人才能够体验。如果你觉得现在你服侍人是非常的辛苦，你就错了。当你真的可以服侍人令到别人幸福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种的喜乐是远超过你服侍你自己。但你可能说，我现在服侍人真的很辛苦啊。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你必须要明白，辛苦的不是因为爱的缘故，生活在爱中是很幸福的，是最喜乐的。你的辛苦是因为你没有这种的能力。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关乎到能力和权柄的问题。当你没有能力去做，而要硬着自己去做的时候，当然是辛苦了。将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喜乐呢？那是因为将来神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到时候你真的可以完全生活在爱中，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辛苦了。现在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痛苦呢？这个痛苦其实是来自你自己的肉体，因为你要克服你的肉体，所以你就感到痛苦。你知道将来神会赐给你新的身体，给你一个全新的能力，到时候你就可以尽情的爱，也可以活在尽情的喜乐里面。所有的喜乐你一个人享用就没有意思了，真正的喜乐是要跟群体一起分享才会倍增的。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爱人我们会觉得辛苦，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我们的心灵虽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没有能力爱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爱是非常的吃力。但是将来就不同了，到了新天新地，不但这个环境改变了，我们的肉体也改变了，到时候我们相爱就比现在容易得多了，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受任何东西来限制我们去彼此相爱，我们绝对有这种的能力来去完全的爱人。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进入神的里面的喜乐是没有东西可以比较的，因为全人类都生活在爱里，而且这份喜乐是不断的倍增的。全人类一起分享这份的喜乐，真的是好的无比。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最后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点都不向往神的赏赐，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因为他对神的赏赐不感兴趣呢？还是神的赏赐一点都不吸引人呢？其实问题不是神的赏赐不吸引人，而是问题是神的赏赐对这个人来说一点都不真实。假如我问你，你怕死吗？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说他不怕，因为现在我们都很年轻，死怎么会临到我的身上呢？但是如果医生突然间告诉你你只有3个月的命，那么到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变得非常害怕死亡了。为什么你现在突然间会害怕死亡呢？因为死亡对你来说已经是非常真实了，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你只有3个月的命，所以死亡现在突然间变得很真实了。当你感觉到这样东西很真实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之前为什么你不害怕呢？因为死亡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理论，对你来说是不真实的，所以你不害怕它。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神的赏赐对摩西对亚伯拉罕来说是这么具有吸引力呢？因为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神的赏赐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真实，所以他们非常向往神的赏赐。而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一点都没有吸引力呢？其实答案追根究底，就是神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真实。如果天国一点都不吸引你的话，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天国对你来说 一点都不真实。怎样才能够使到我们感觉到看到天国的真实呢？这就涉及到信心了。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天国的真实。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不就告诉我们了吗？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见过天国吗？你见到将来的赏赐吗？都没有。但是有信心的人就肯定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因为是出自信心。信心是你对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有确据。你不向往这一切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一切的东西不真实，而是你没有信心，所以你不觉得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如何才能够有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的信心呢？我没有信心，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经历到像亚伯拉罕和摩西那种的经历呢？其实经历神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就一定会有信心。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始终还是没有反应，他们还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经历神不一定代表说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有像亚伯拉罕和摩西这样的信心呢？其实信心是需要操练的，如果你不操练它，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弱。如果你肯放胆的去操练它的话，你的信心就会增加。增加我们的信心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使用它。怎样去使用我们的信心呢？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就是学习去选择。每一次你用你的信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一个选择。当然我是指属灵上的选择。选择什么呢？就是选一条窄路。当有宽的路和窄的路两条路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的时候，你应该凭信心选择窄路，这样你的信心一定会增加。如果你每一次都选择走宽路的话，那么你的信心肯定会不断的减少。整个问题是，你将你的信心是放在世界上呢，还是放在神的身上？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如果每一次你都选择去依靠神，去选择神，选择走这条窄路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很快的进步。如果你将信心放在世界上，无论神如何去帮助你，你的信心都是很难进步的，不但不能进步，甚至还不断的在退步。当神的话语向一个人显明的时候，这个人的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的信心，只有这样这个人才能够选择去跟随神。你对属灵的事哪怕只有很少很少的领悟，很少很少的信心，但在你内心里面你是会知道将来有天国有复活的。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使用着一点点的信心，以致它能够一路的增加呢？当然选择也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面。有的人在工作上他必须面对选择，有的人在健康上他必须面对选择。当考验来到的时候，就在乎你选择什么。每一次当我们选择运用我们的信心时，当我们选择走这条窄路的时候，我告诉你，虽然是辛苦，但是你的信心肯定就进步了。 你越使用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增加。你越不使用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会慢慢的枯萎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样的信心，去抓紧神的应许，去承受这个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8讲，题目是《承受世界》。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那些有信心跟从耶稣的人。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操练才能够成长的。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选择使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神，我们就能够跟亚伯拉罕一起承受神的应许。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9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承收。